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章，马可十三章，第一节，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“夫子，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”然后我们看第28节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33节，你们要谨慎惊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早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，要警醒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，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又把我们召聚在一起，我们向你祈求你管住这个天气，因为你是在创造宇宙万有的。我们仰望你，当你在这里支配一切的时候，再一次证明你是宇宙的主。所以我们把这剩下的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把你自己的话语为我们解开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说过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特别是从第十一章后面一直到十二章，我们看得出来，有许多人要用显微镜来看主耶稣，他们希望能够从主的身上能找到瑕疵，但是。我们知道，当一直到最后，比拉多，甚至于他要释放，甚至于他问说为什么要释放巴拉巴？他那么主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甚至于比拉多他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，所以这就证明说一路上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为我们做赎罪祭之前，他不只是献上了燔祭，他也献上了素祭。素祭就证明他在地上是没有罪的，是没有瑕疵的。那么当我们读到十三章的时候呢，这个思想还是连下来的，还是跟前面连下来的。我们的主进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不止然后他晚上，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然后天色已晚，就和12个门徒，他就出城，就往伯大尼去了。那么那个意思，我想我们已经提过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既然这个我们的主，他所献的祭是他自己，他的祭是属灵的祭，不是牛和羊，所以他是用他自己的血，不是用牛和羊的血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说那些属物质的赎燔祭和赎罪祭是主所不喜悦，但是我们的父神他所喜悦的乃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，他真的献上了燔祭，他真的献上了赎罪祭。意思就是说，赎罪祭和燔祭本来是影子，现在呢实体终于来到了。那么圣殿呢也是影子，因为那个实体是谁呢？实体呢是伯大尼，那指的教会来说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连在一起的。如果那些物质的还存在，那就表示说我们的主的工作就变成虚空的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在这里我们的主他虽然是在祭坛上，其实呢就是指着他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。那么十三章刚开始也是这样，耶稣从殿里出来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“夫子，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” 所以你看，迟早有一天这个殿要被拆毁，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所建造的不是这个殿，神所建造的乃是圣灵的居所，乃是能够成长的殿。那个殿其实我们通通是活石。所以到了十三章以后，那么很明显的门徒们告诉主说，你看这是大的殿宇，这是何等的石头。但是我们主说呢，他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不被拆毁了。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原来我们的主是说了一段的预言，因为到了主后70年，我们主这段预言完全应验了。当罗马兵丁把耶路撒冷围困，然后最后把圣殿焚烧以后，他们后悔了，因为他们发现圣殿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和银子，那么他们把圣殿烧毁的，自然金子银子就融到石头缝里面去了。所以后来上面就下一个命令说，把所有的石头通通要敲开，然后把所有的金子银子通通把它挖出来。所以果然一点都没有错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所以就证明说我们的主的预言完全应验了。那么主后70年，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以色列就正式亡国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根据预言，那么无花果树这棵树呢，在那里果然枯干了，就完全枯干了。所以当我们主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当然是跟一路上所发生的都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时候这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他就问主说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有这些事？所以后来我们的主就讲了一段预言。那这段预言不要忘记和我们的主的工作有关系。如果我们的主他在祭坛上把自己献上，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仆人有没有明天？当然没有明天。如果我把他献上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虽然完成了工作以后，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就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呢，根据这个预言很清楚的，这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们的主在做工的时候，他不只能看见明天，而且他能看见明天的明天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虽然他要上十字架了，但他看得见遥远的将来，他知道今天他进耶路撒冷，虽然是祭坛摆在他前面，但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要登上宝座，因为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。所以今天他只能够忍耐，但是感谢有一天他要得着荣耀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的主在祭坛，等到他要献祭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满了盼望的。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真的要，我们比方说吧，如果有的人他们要比方说有的烈士，所谓的烈士，那么烈士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为着国家就牺牲了怎样怎样，那么实在说来，为着国家的前途，他们真的牺牲了，流血了，非常的悲壮，没有错。但到底不要忘记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是不错，你死了，结果呢，这个国家得到许多的好处，将来国家欣欣向荣，这个不错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做这个牺牲的人来说，他是没有明天的，他是为着国家没有明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我们的主很明显的，他就是他要献上燔祭，最后要献上赎罪祭，他要完成父神的旨意，但是他是有明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，你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他有一天呢，他要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的主是有明天，他可以一直看到有一天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。所以等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，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是他得荣耀的时候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做神的仆人是有奖赏的，我们有的时候任劳任怨没有错，但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有明天，因为奖赏在明天，国度在明天，宝座在明天。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未不是神的人。不错，我们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但十字架的道路是最后是带到丰收，最后呢是带到宝座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，那我们这些人呢也是神的仆人。所以你看见主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不是唯一的一个神的仆人。如果光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要说宇宙中只有这么一位，但是不，他的工服侍我们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服侍他的人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人子就应该在门口了。那不过提醒告诉我们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晓得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谨慎惊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那么然后他下面讲一个比方，说有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各分派个人当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惊醒。所以我们的主他不光是在十字架上服侍了我们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呢他得着我们这些人来服侍他，所以他就把权柄就交给我们这些人，然后各分派个人当做的工，又分派看门的警醒。我们有的不过是看门的，我们要警醒。那为什么要警醒呢？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到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个死，为我们复活，那么现在呢他升到天上去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，我们通通是他的仆人，他是我们的家主。那么什么时候他们回来我们不知道，他可能是晚上半夜，或者鸡叫，或者早晨。那么他很自然的就从晚上六点到早晨六点，刚好分四段。那么晚上六点到九点是第一更天，然后呢第二更天就是从九点到十二点，就是半夜，然后十二点到三点钟是鸡叫的时间，然后最后呢早晨就是四更天，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主要回来，家主要回来的时候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会回来，那么恐怕他忽然回来看见你们睡着了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众人说的，要警醒。那么这一段话实在说来，特别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自己失败过的，他在鸡叫的时候，那个十二点到三点钟是最疲困的时候，他没有警醒，因着没有警醒的缘故，结果你看他三次否认主。所以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些人如果在主没有回来以前，我们都像彼得一样，我们都是当有个人当做的工，有的甚至于是看门的，但是我们需要警醒。我们什么是不警醒，我们就睡着。他这里讲睡着了，明明是在科西玛尼园里面，我们知道说彼得睡着了。所以他说要警醒，不要忘记从他失败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从失败的经历里面，然后主的话很清楚说，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那你们是指着门徒说的，就是当时的门徒，但是众人指着我们今天这些人说。如果这些话不光对门徒们说，也对我们这些人说，可见他的侍奉有前途的，我们的主的工作会以非常的遥远的。那这句话我们怎么明白它呢？你如果读这个以赛亚53章就会很清楚。